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曾经说，成功不是你所站的位置，而是你要去的方向。什么才是真正的成功呢？什么方向才是通往正确的道路？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透过一本书开启探索方向的旅程。
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拿起心中的罗盘，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一同追寻智慧、希望与爱。这里是阅读星球。
欢迎来到阅读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籍，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今天要开启新的阅读旅程，这本书是金宁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读的，不过并不是我第一次认识这本书的作者。我想对许多人来说，第一次接触到这位作者可能跟我一样，是因为他的另外一本著作，或者是说是另外一系列的奇幻文学，又或者是因为根据他的著作所改编而成的电影而认识他，那就是鲁易斯，他的奇幻文学《纳尼亚传奇》系列，不但是世界知名的小说，也曾经被翻拍成电影。不过，精灵要和您一同挖掘的是鲁易斯所写的另外一部预言式奇幻小说，这是比《纳尼亚传奇》还要早完成的作品，1946年出版的开往天堂的巴士，或者翻译为梦幻巴士。这是一部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的短篇小说，原文书名是 The Great Divorce， 因此曾经用中文的翻译叫做天渊之别。金宁觉得这更加接近作者的原意，为什么呢？在这本书的序言里，鲁易斯就说明了会创作这本书的灵感是因为18世纪的诗人威廉·布莱克曾经写过一本诗集《天堂与地狱的婚姻》。于是鲁易斯心想，不如写一个《天堂与地狱的离婚》这样的内容好了。倒不是说要以此挑战威廉·布莱克和他一比文学的造诣，毕竟书写的方式不同，一个是写诗，一个是写小说，也不是代表鲁易斯很了解《天堂与婚姻》这本诗集的含义。但是就某一个角度而言，要促成天堂跟地狱结婚的尝试从古至今从来没有停歇，人们试图想要融合或者是证明没有所谓的非此即彼，没有绝对的善与恶。他们认为真实并没有一定的标准，不需要选边站，不需要做抉择，只要有技术、耐心、充分的时间，总是能够找到两者兼具的办法，借着发展、调整或者是改良，就可以把邪恶化为良善，完全不需要取舍。然而，鲁易斯认为，抱有这样的信念是一种不幸的错误。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旅行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随身携带所有的行李，甚至在旅途当中，我们还得舍弃一些东西。在我们所处的世界里，并不是所有道路都是从同一个同心圆辐射出来，只要一直往前走，就会越来越接近圆心，最后在中心相会。不，并不是这样。 相反的，每一条道路在走几里之后就会分叉成两条，每一条岔路又会再分叉，每一个路口都要做一个抉择，而这会导向最后你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但是鲁易师不认为一切选错路的人都会灭亡，只要他们转回到正确的路上，就有通往永恒的机会。错误是可以改正的，但是必须停止继续错下去。因为邪恶可以被毁灭，却没有办法发展成为良善。这本短篇小说想要呈现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人的各种选择所导向的终局是什么。如果我们执意要保有地狱，就见不到天堂。但是如果我们接受天堂，那么连地狱最小最贴心的纪念品都不能够拥有。所以这跟我们所处的世界有什么关系呢？鲁易师认为，人如果选择了世界而非天堂，终将发现堕落的世界往往只是地狱的一部分。但是世界如果被置于天堂，则一开始就是天堂本身的一部分了。在《开往天堂的巴士》这本书的序言里，鲁易师谈到了天堂与地狱不能共存的这个观念。他想谈的，与其说死后会去哪儿，倒不如说人在活着的时候你的心是朝向哪儿。在基督信仰里，天堂不只是某个美好的地方，地狱也不是只是撒旦魔鬼的去处而已。天堂所代表的是与神同在，而地狱代表永远与神隔绝。当你在世的时候，就能够体会其中的部分样貌。真正拦阻人进入天堂的，是人不愿意放下自己紧抓不放的东西。有些人抓住骄傲，有些人抓住怨恨，有些人抓住自怜，有些人抓住控制。然而，天堂并不是一个把所有欲望都保留下来的地方。天堂之所以是天堂，是因为那儿充满神的真实、良善与爱。而当一个人执意保留那些背离神的事物的时候，他其实也正在拒绝天堂本身，拒绝神自己。如果一个人一边说想要光明，却又坚持拥抱黑暗，一边说渴望爱，却又拒绝饶恕，一边说想要靠近神，却又坚持自己要做生命的主人，那么最后他的生命会被拉扯撕裂，终有一天光不会进来，黑暗倒是会吞噬一切。因为黑暗不是光的另外一种形式，谎言也不是另外一种真理。当人长久停在背离神的状态里，心会慢慢的习惯那样的方向，甚至最后连天堂都不想要了。而这也让鲁易师最后的那段话变得格外深刻。人如果选择了世界而非天堂，终将发现堕落的世界往往是地狱的一部分。但是世界如果被置于天堂，则一开始就是天堂本身的一部分。按着圣经所记，上帝起初创造世界的时候，世界是美好的，神看为好。山川、大海、动物、植物、人类，甚至是男女之爱，这些都不是罪恶。问题不在于世界被创造，而在于人类离开了创造主之后，罪入了人心，入了世界。本来美好的东西被扭曲了，爱变成自私，工作变成了偶像，金钱变成了安全感，自由变为放纵。这也就是为什么，就算人类科技再怎么发达，知识水平再怎么高，人心却不一定会越来越平安。人可以拥有很多东西，却仍旧空虚，可以外表很成功，里面却充满了破碎。因为人的灵魂本来就是为了神而被创造的。奥古斯丁曾经说，主啊，我们的心若不安息在你里面，便永不得安宁。因此，当人选择世界高于神的时候，世界最终会变成吞噬人的东西，那原本带来喜乐的事物最后反而成为了捆绑。这就是鲁易师所说的，堕落世界其实已经带着地狱的影子。可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一个人把世界放在天堂之下，意思是把神放在我们生命的中心，那么同样的世界 在我眼中就会变得不一样。阳光不只是自然现象，更是神恩典的供应。爱并不是只是以人为出发，是因着领受认识神的爱而活出爱。工作不只是追求自我成就，而是成为神所使用的管道。甚至艺术、音乐等等，也不是个人情感创意的彰显而已，更是赞美高举神荣耀的媒介。让今天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第15张专辑《亚洲为耶稣》当中的《你同在如天堂降临》。
这世上有谁能够像你，你的爱与柔美无止境，是真无也是无能相比，唯有耶稣你能满足我心，你同在如天堂降临。
星空如此浩瀚，总能发掘新知。人生如同寻宝，处处充满惊喜。每一颗星星都在指引方向，每个星球都有其美丽的特质。星之导航，带你探索人生的未知，看见人生的丰富面向。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我是许精灵。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约书亚乐团亚洲为耶稣专辑当中的你同在如天堂降临。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开往天堂的巴士，或者翻译为梦幻巴士。在知道了作者鲁易斯写这本书的契机还有观念之后，就让我们正式开启探索的阅读旅程吧。一开始的场景就是巴士站，作者站在一条又长又破落的街道旁边排队等车。这是一个下雨天，在朦胧的暮色里，时间仿佛停止了。街上只有寥寥几间商店的橱窗点亮了灯，但是除了这巴士站有一小群人，什么人也没有。为什么大家在这排队？大家在等哪班车呢？作者不太清楚，但似乎除了跟着一起等，他也不知道要去哪儿。然而，那些候车排队的人却因着各种原因离开了好一些。有一对夫妻似乎起了争执，就离开了。有两个年轻人也放弃上车走了。有人抱怨，就算这一小群人也不可能全部都上车，所以早在巴士出现以前，人数就因着种种事故逐渐减少，直到剩下的人都上得了车。车子来了，是一辆奇异的车子，金光闪闪，色彩绚丽，连司机似乎也浑身发光。但是候车的人一看司机的样貌就不太喜欢，立刻有人传出一阵咆哮，他看起来好像挺愉快的，我敢说他是太得意忘形了，真是自以为了不起啊，连我们都不屑一顾。但是作者从司机脸上一点也看不出批评者的话有何论据，只能说司机的仪表威严似乎心无旁骛地做着他的工作。有趣的是，尽管这台巴士有足够的座位容纳所有候车的人，但是同行的旅客却争先恐后抢着上车。作者是最后一个上去的，车子里只坐满了一半的位置，他在后头选了一个座位，本来想要远离车上的人，但是才刚坐定，马上就有一个满头乱发的青年走到作者旁边坐下，接着车子发动，竟然离开地面了。作者透过窗外看着下方几百尺的地方，城区那些潮湿的屋顶在雨雾中若隐若现，绵延遥远，一望无垠。而因着坐在作者身旁满头乱发的青年艾克，作者了解了这个城区叫做幽冥城，人死后灵魂的居住地。但是这个城市似乎大得不得了，巴士已经飞到高天之上，下面一切看起来却是如此的平板，没有原野或者是山川，可是所见之处都空空如也。艾克解释，那是因为每当有人来到幽冥城要住下，不到24个小时就会跟邻居吵起来，不到一周就会因为吵得太凶决定迁离。特别的是，在幽冥城要建造房屋非常的容易，只要想一栋房子，房子就会出现。所以，只要我不喜欢，随时可以迁移，于是就越迁越远，搬到城区的边缘。如此，幽冥城就这样不断的扩展，也留下了越来越多的空街道。而他们搭车的巴士站距离市中心有数千里之远，当来到幽冥城的人不断迁移，越迁越远，就可能远到休想来到这间巴士站了。艾克住家附近有一个人有一架望远镜，可以透过望远镜看到数百万里之外的人住的房子，但是他们仍不时迁到更远的地方去。于是艾克搭上这班巴士的主要任务 就是要阻止幽冥城这样无止境地扩展下去。他认为，问题不在于幽冥城的人喜爱吵闹，而在于人们在这儿没有什么需要。在幽冥城，凡事只要一想，虽然品质不是最好的，但马上就有了。所以要迁移到另外一条街道，或者是另外盖一栋楼，都毫不费力。艾克觉得，只要他能够在这趟旅程中带一些真实的物品回来，任何你可以吃喝或者是坐上去的真实东西，那么就可以在幽冥城里吸引人的目光，他也可以借此经营小生意，卖些真实的东西，让大家聚集在一起，集中居住，自己不但可以赚一笔钱，还可以造福人群，可谓是两全其美。但是作者感到疑惑，如果幽冥城的人可以光凭想象就得到一切事物，为什么还要艾克说的真实的东西呢？艾克说，他们需要真正能够挡雨的房子，因为这些想象而出现的房子根本不能够挡雨。而且，艾克在作者耳边小声地说，以后就要天黑了，薄暮要变成黑夜，那样就没有人敢出门了。故事进行到这儿，也许你已经发现，梦幻巴士虽然是奇幻小说，但鲁易斯其实正在用一个非常深刻的方式描写人的内心世界。这座幽冥城就某种程度上就像是一个没有神的世界，表面上人们似乎很自由，想搬家就搬家，不想见谁就离谁远一点，想要什么光凭想象就能够得到一切。但事实上，房子虽然存在却不能够挡雨，街道虽然无限延伸却没有人真正靠近彼此，每个人都可以照自己的意思活，却没有人真正快乐，甚至人与人的距离越来越远。在幽冥城里，每个人都可以自顾自地过自己的日子，随意地批评攻击他人，从来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因为一切都太容易了。想一栋房子就有房子，想搬走就能搬走，不满意就离开，讨厌谁就永远不要见面。这是不是也呈现出我们很多人面对人生的方式呢？不想面对冲突就离开，不想处理问题就逃避，不想改变自己就更换环境。但是，如果人的内心没有改变，不管搬到哪儿，问题都会存在。真正的地狱，某个程度上来说，不只是外在环境，而是一颗越来越拒绝付出、拒绝真实、拒绝神的心。使徒约翰曾经以光比喻耶稣，他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不是不知道有光，而是不愿意接受光。而这也让艾克那句话变得格外耐人寻味。他说，薄暮要变成黑夜，那样就没有人敢出门了。这不只是天气的描写，更像是一种属灵状态的象征。当人离神越来越远，心里的黑暗也会越来越深，终有一天，光再也照不进来。梦幻巴士接下来的旅程，其实不只是前往某个神秘地方的奇幻故事，它更像是一面镜子，反照出我们的观念、我们的价值观，还有我们的选择，以及最终它会朝向哪个方向。到底，故事中的人们为什么宁愿留在幽冥城？那些搭上巴士的人，他们又将遇到什么事情？而当天堂真的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时候，他们是否真的愿意进入光中，还是打道回府呢？就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来挖掘了。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第24张专辑同名诗歌《通往你的路》。
迷惘中失去方向，抛弃所有念想，你的爱显露曙光，打开我心房，我仿佛听见温柔呼唤声音，守候的你。
回家的路。 I'll come back to you。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雪精灵。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您也可以上良友电台网站，在心之导航的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你怜悯犹如春雨，滋润释放我无心，我永远都属于你，恩典中站立。